宝玉方才言罢，忽闻背后有人笑道：“你又发什么呆呢？”宝玉回头忙看是谁，原来是香菱。宝玉便转身笑问道：“我的姐姐，你这会子跑这里来做什么？许多日子也不进来逛逛。”香菱拍手笑嘻嘻地说道：“我何曾不来？如今你哥哥回来了，哪里比先时自由自在的了？才刚我们奶奶使人找你凤姐姐的，竟没找着，说往园子里来了。我听见了这信，我就讨了这件差进来找他，遇见他的丫头说在稻香村呢。如今我往稻香村去，谁知又遇见了你。我且问你，袭人姐姐这几日可好？怎么忽然把个晴雯姐姐也没了？到底是什么病？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，你瞧瞧这地方好空落落的。”宝玉应之不迭，又让他同到怡红院去吃茶。香菱道：“此刻竟不能，等找着莲二奶奶说完了正经事再来。”宝玉道：“什么正经事这么忙？”香菱道：“为你哥哥娶嫂子的事，所以要紧。”宝玉道：“正是，说着到底是哪一家的？只听见吵嚷了这半年，今儿又说张家的好，明儿又要李家的，后儿又议论王家的，这些人家的女儿他也不知道造了什么罪了，叫人家好端端议论。”香菱道：“这如今定了，可以不用再搬扯别家了。”宝玉忙问：“定了谁家的？”香菱道：“因你哥哥上次出门贸易时，在顺路到了个亲戚家去，这门亲原是老亲，且又和我们是同在户部挂名行商，也是数一数二的大门户。前日说起来，你们两府也都知道的，和长安城中上至王侯，下至买卖人，都称他家是桂花下家。”宝玉笑问道：“如何又称为桂花下家？”香菱道：“他家百姓下非常的富贵，其余田地不用说，单有几十顷地独种桂花，凡这长安城里城外桂花渠俱是他家的，连宫里一应陈设盆景亦是他家供奉，因此才有这个唤号。如今大爷也没了，只有老奶奶带着一个亲生的姑娘过活，也并没有哥儿兄弟，可惜他竟一门尽绝了。”宝玉忙道：“咱们也别管他绝后不绝后，只是这姑娘可好，你们大爷怎么就中意了？”香菱笑道：“一则是天缘，二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，当年又是通家来往，从小都一处厮混过，续喜亲是姑舅兄妹，又没嫌疑，虽离了这几年，前儿移到他家，夏奶奶又是没儿子的，一见了你哥哥出落的这样，又是哭又是笑，竟比见了儿子的还盛，又令他兄妹相见，谁知这姑娘出落的花朵似的了，在家里也读书写字，所以你哥哥当时就一心看准了，连当铺里老朝奉伙计们一群人骚扰了人家三四日，他们还留多住几日，好容易苦辞才放回家。你哥哥一进门就咕咕唧唧求我们奶奶去求亲，我们奶奶原是见过这姑娘的，且又门当户对，也就依了，和这里姨太太凤姑娘商议，打发人去一说就成了，只是取的日子太急，所以我们忙乱得很，我也巴不得早些过来，又添一个做事的人了。”宝玉冷笑道：“虽如此说，但只我听这话，不知怎么倒替你担心虑后呢。”香菱听了不觉红了脸，正色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，素日咱们都是私台私敬的，今日忽然提起这些事来是什么意思？怪不得人人都说你是个亲近不得的人。”一面说一面转身走了。宝玉见他这样，便怅然如有所失，呆呆地站了半天，思前想后不觉滴下泪来，只得没精打采，还入怡红院来，一夜不曾安稳，睡梦之中游唤晴雯，或眼膜睛部种种不宁，次日便懒进饮食，身体作热，此皆近日抄检大观园、竹丝棋、别迎春、悲晴雯等羞辱惊恐悲戚之所致，兼以风寒外感，故酿成一疾卧床不起， 贾母听得如此，天天亲来看事。王夫人心中自悔，不和殷晴雯过于逼责了她，心中虽如此，脸上却不露出，只吩咐众奶娘等好生服侍看守，一日两次带见医生来诊脉下药，一月之后方才渐渐的痊愈。贾母命好生保养，过百日方许动欢心油面等物，方可出门行走。这一百日内，连院门前皆不许到，只在房中玩笑。四五十日后，就怕他拘约得火星乱蹦，哪里忍耐得住，虽百般设法，无奈贾母王夫人执意不从，也只得罢了。因此和那些丫鬟们无所不至，自意耍笑作戏，又听得薛蟠摆酒唱戏，热闹非常，以娶亲入门，闻得这下家小姐十分俊俏，也略通文汉，宝玉恨不得就过去一见才好。再过些时，又闻得迎春出了阁，宝玉思及当时姐妹们一处耳鬓厮磨，从今一别纵得相逢，也必不似先前那等亲密了，眼前又不能去遗忘，真令人凄惶迫切之至，少不得潜心忍耐，赞同这些丫鬟们私闹事闷，幸免贾政责备逼迫读书之难。这百日内，只不曾拆毁了怡红院，和这些丫头们无法无天，凡世上所无之事都玩耍出来，如今且不消细说。